迎回到焦点对话。我们知道那个叙利亚政权呢，对于民众使用生化武器啊，触及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年前划定的这个动武的红线，但是红线被跨越之后呢，奥巴马政府却进退两难，美国的这个民间和国会呢，也就是就这个动武是否动武进行了激辩。那么美国到底是不是应该出兵打击叙利亚呢？那么我们知道在美国这个朝野哈和民间都有很多的争论，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美国到底是应该履行承诺来惩罚叙利亚跨越红线呢，还是说应该尊重国内民众的厌战情绪，而且了解中东的这个复杂情势来避免这个战争，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那么首先我们提到一个数据，就是美国最新的民调显示呢，在是否对叙利亚动武的问题上啊，反对和支持的民众分别是60%和40%，但是奥巴马呢还是在努力的推动出兵。刘平先生，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您觉得奥巴马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应该多倾听美国民众的声音？
好的，这个事情啊，你看得出来一个领导者自己的风格。在上个星期这个时候，这个国务卿John Kerry 讲话的时候，他提了一段话，他说这个美国人民厌恶了战争，因为阿富汗和伊拉克让美国陷入泥淖，他说这种情绪我非常了解，但是美国有国际责任。这个国际责任呢，现在大家都说是奥巴马自己给自己画上的。奥巴马当初说如果动用了这个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动用这种化学武器的话，那美国就必须要干预。其实他当时啊，现在看是他希望给自己画一个这个安全地带，就你不要动，你不要动化武，我就不要出兵。
对。
可是现在他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所以美国现在说法是说，这个红线不是美国画的，是全世界画的，是这个人道文明社会所共同画的。所以他现在是处于两难，所以他与其说他现在是想要出兵，希望国会授权，倒也不妨说他是不想出兵，所以把这个烫手山芋推给国会。
对，但是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您觉得他是不是应该出兵？
好。出兵是有很大很大的困难，我会造成很多的问题。中国人讲“至死一分”，那个叙利亚他就出兵叙利亚，就其实会像出兵伊拉克一样，你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更大的困难。你觉得那个地方化学武器杀死了1000多人，所以美国出兵，我告诉你，美国出兵一下子死的就不止1000多人。这个伊拉克，美国，
所以您总的来说是反对出兵的，
是的，
您这个话一直没有说出来。好，破空你的看法。
我想这个他可能是要出兵，因为最近有一个迹象，就是说黎巴嫩美国的使馆人员撤离了，今天，那么这是一个迹象，可能要这个不是出兵啊，是动武的一个迹象。那么这个奥巴马去年他画这个红线呢，他有两个作用，他说只要使用化学武器，那么美国就不客气。那么他一个就是警告他不用用化武，这样是美国呢就不用干涉叙利亚内政，因为奥巴马是个和平先生，得诺贝尔奖，不想介入任何战争，只想把兵力撤出来。那么另外一点，他也是希望这个战争不要搞得那么残酷。如果因为掌握化学武器的地方是阿萨德政权，阿萨德政权还有别的优势武器，如果用化武的话，大规模屠杀，那么阿萨德政权显然可以生存下去。那么现在我认为美国是会撤军，会出动武。我因为尽管国际社会很谨慎，尽管美国的国内民意不同意，但是如果不动武，后果有三个。第一个后果就是美国他这个信誉受到严重的损害。第二个就是叙利亚政府可以大规模的更多的使用化学武器，那个完全无所顾忌。再一个，叙利亚政府用化学武器就可以赢得他的政权，那么也就是说叙利亚这场战争将以独裁者的战胜而告终，而美国和西方国家是不愿意看到这一点的。
好，建立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美国是不是应该出兵？
我先下结论之前提出三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分三个问题来看这个。当然它的复杂背景我们不谈了。第一个，阿萨德是不是应该被惩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谁来惩罚。第三个问题，红线有几个。那我先从最后一个问题开始谈，难道使用化学武器是唯一的红线吗？我觉得这个红线提得非常奇怪，因为在这之前，在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之前，他已经屠杀了10万叙利亚人了，难道用刀砍这个就是可以忍受的，不要用化学武器就可以了，
是的，
是吧？所以这个红线画得非常奇怪，
是一个人为的，是
就是说，如果我如果故意给他过分解读的话，如果不用化学武器继续杀人，再杀10万都没有关系，用刀砍就行了，只要不用现代化武器，
用传统武器就行，
传统武器就可以了，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是实际上我认为这个国际上还有奥巴马政府在这方面立这个规则立的是非常滑稽，而且
人为
有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国要不要惩罚的，惩罚那当然阿萨德是应该惩罚，我已经把10万数字起来了，那谁应该惩罚的问题，当然美国有不可推卸的一个国际责任，但是美国很害怕介入这场这个所谓的内战中去，我觉得不是不惩罚， 要把目标说清楚，我打到什么地方为止，我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对，
现在我看了很多报纸，我没有看清楚奥巴马政府
并没有一个
没有理清楚一个非常清楚的战略目标。
对，
因此他进去了，就像打利比亚的时候我就讲，他实际上说就是惩罚一下，实际上他想把卡达菲给扳倒，所以他可能有心中还有这么一个远的目标，这就造成了问题的复杂性。
对，好，我再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您觉得是不是美国是不是应该对叙利亚动武？
这个确实是个非常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这个奥巴马呢，在这问题上呢，是我的看法是在个优柔寡断，但是呢，确实是形势比人强。可以说呢，现在的话呢，没有更好的选择，只有更糟的这么一个结果。我觉得呢，这是一个这个民主国家的这么一个制度困境，因为民主政治本身呢是一个地方政治。那么选民呢只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那么并不是像那些政界人物一样啊，关心这个国家利益，关心这个国际利益啊，关心别的国家的事情。因此呢，对于一般的前段时间讲着为什么这个关于这个对叙利亚动武这个民调这个逆转呢，从这个40-60，现在是60-40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觉得中间并没有发生任何情况，只是说呢，美国的民众呢在一般性的表个态，他可以，但是叫美国人来出钱来死人，美国老百姓就不干了。所以呢，这个事情是非常一个困难的一个选择。具体的说呢，是美国面临着国内和跟国际的双重困难。从国内上讲，那么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个战争之后呢，美国的话呢元气大伤，力不从心。那么现在经济上呢又是复苏乏力，如果再在这个叙利亚再开一个战场的话，那么肯定会严重的拖累这个经济的复苏。那么从国际上讲呢，那么阿萨德呢固然是这个跟这个伊朗这个结盟啊，这个是美国人是不能够接受的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叙利亚的反对派呢也不是省油的灯。
对，
哎，那么话呢，在这里面话呢，他们的话呢，这个主要的力量就是穆斯林兄弟会。那么还有这个
好，这些细节我们待会儿再分析。高文谦，因为我想再把钱往、就是还是回到美国这个立场。我们知道奥巴马在当初竞选总统了，他是以强烈的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来赢得很多的选票。那么他当时说，如果他担任总统，那么美国必须是在面临立即的国家安全面临危险的时候他才会出兵。那么今天他能不能说服美国人叙利亚使用生化武器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立即的危险，我想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所以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就颁了个和平奖给他，刚上任没多久，他在推动和平还不一定有什么贡献，我们先给你这个，等于买期货一样啊，逼着你非得要走和平这个路线。现在这个关键就在于，像这个那天的国会领袖，这个众议院做过众议院议长啊，现在是少数党领袖啊，佩洛西女士，她就讲，她说我支持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啊，当然这个，但是我知道我的选区的选民是不支持的。所以呢，你说奥巴马现在所面临最大的困扰，就是你刚才讲那个，美国是不是面临到立即的危险？如果像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人打了这个珍珠港了，
对，
美国不用跟国，还是在国会做这个事，但是已经是敌忾同仇，全民一致的就通过要动武。现在美国人民感觉不到有这样的威胁。
建立，我们知道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奥巴马在向民众解释他的目的的时候，实际上确实是很多媒体注意到他的目标并不清晰。他当时说的是要对这个阿萨德政权进行威慑，让他们再也不敢使用化学武器。可是我们知道，阿萨德到目前为止完全就是违抗一个国际社会的这个公平道义，他完全可以说我甚至要加大这个使用化学，那到时候美国怎么办？
对，
奥巴马自己本身对于这场战争其实感觉是表现得很缺乏激情，我觉得是。
他不仅缺少激情，根本连一个政策基础都没有。因为他这个叙利亚的事情已经2年多了，这2年多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在国会里或者在他的这个政府里边对他的原则进行充分的讨论，就是说我立出几个原则，我应该怎么做，这是可以讨论的，而且可以充分讨论的。他处理的非常的这个随便和简单，就随便拿出一个红线了。刚才我已经挑战他的红线了，就是说如果再杀10万人，用刀子杀，用刀砍，你就不管了。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他在2年前实际上说过一句话，2年前应该是，我要记没记错的是2011年的8月份，他说过，为了叙利亚人民，阿萨德必须滚蛋。这个实际上给反对派很大的一种鼓励，他认为美国肯定会要介入的。 他在去年又画了红线，这个东西呢，就说明这个美国的这个政治本身有很大的虚伪性。
嗯，
就是你逼着要进行道德上的选择，但实际上呢，他又不能够政策上真正的去支持他这种道德的选择，使得呢，这个国际上对美国很多的失望。那民众呢，又怕这种随便的表态，把整个这个美国人民又介入一个战争，拉入一个战争去了。所以呢，现在我认为奥巴马在这上犯了很大的错误，就是两年的时间，他可以充足的时间，
而且他错过了黄金时期干涉叙利亚问题的黄金时期。
我们应该做什么？
扩大到内战，
原则是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怎么个做是可以做的？到今天为止，仓促的请国会给他背书，然后这个去找国际上的合作者，又找的这个非常难堪。所以现在说了这一切，我仍然认为美国一定要采取它的行动。现在问题是怎么采取的问题。
好，
首先我觉得要立出一个战略目标。
我们待会再说下一步，我想听听破空的这个看法啊，因为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刚才大家都提到，就是说如果是对叙利亚进行干涉，其实面临很多的问题。那么破空，我知道你刚才说美国应该这样做。我想提到的是，《纽约时报》在星期四昨天登了一篇文章，就是显示这个叙利亚反对派枪决这个政府士兵的一个图像，就是说他们对于政府军的这个处理上也是非常残暴的。所以很多人就说美国干涉叙利亚已经错过了黄金时间，当初是一个民主运动的时候你应该为他背书，但是现在已经扩大到内战，而且有很多的宗教势力在里面参与，所以现在美国已经错过了这个时机。而且如果参与的话，实际上反对派如果在权力真空中得到权力，实际上对美国是非常不利的。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昨天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登出的那张相片就是由反抗军处决那个政府军的一个相片，这就恰恰反映了美国进退两难的一个广阔的国际背景。但是那个文章中也指出了，在这个所谓圣战者那种极端分子，他是极少数。而且美国国务卿克里根据情报的这个公布的情报显示呢，在反抗军里边只有不到20%，最多15%的人是所谓的圣战组织，就是极端宗教势力。那么大多数还是世俗力量，那个自由军的大部分都是为了一个世俗的民主而奋斗的。所以在这个程度上来说呢，美国支持它的主体还是可以的。另外我觉得这个大背景还包括西方经济的衰退，西方经济的整个不景气，不愿意再动用财力人力物力去卷入别的地区的战争，所以西方国家普遍谨慎。还有一个，这次美国的难点在什么呢？就阿拉伯国家不支持动武，因为阿拉伯联盟对阿萨德政权非常的反感，已经停权不承认他是这个阿拉伯联盟的一员，同时也不承认这个政权，而承认反对派组成的全国过渡委员会。但是阿拉伯联盟并不支持美国动武，所以这给美国带来很大的困难。然后在其他方面，这次 G20 峰会上，就是工业国峰会上，除了俄国明确反对以外，其他国家态度暧昧，表现谨慎而已，说美国还是有可能动武的，尽管有重重困难。那么这个国内的民意和国外的，而奥巴马他之所以找国会或者说是国际的红线，他主要是为了广泛的分担责任，让国会一起来承担责任。就他设置了一个红线，给他出了个难题，本来那个红线是让他不卷入战争，结果阿萨德政权以为有机可乘，就违反了这个红线，而且十几次违反，美国的装作不知道，就说证据不齐全为由，但这次瞒不过去了，说美国呢这个红线又成了美国动武的一个压力。
嗯，好，我今天再听听高文迪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呢，就是根据日内瓦公约，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发动战争，首先有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之一，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说对你本身造成了立即的危险；第二就是得到联合国这个对联合国的授权。那么这一次显然美国是不足以得到联合国的授权，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奥巴马还是好像看来是要执意推动这一点。那么高文先生你怎么看？你觉得这样的行动是不是反而不仅不能维护美国的面子，实际上在国际社会更让美国陷于孤立？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困境。那么当然禁止美国呢是一个那个超级大国了，那么它的自由民主人权呢，它的这个理念，那么这种普世价值呢也是美国最大的软实力。另外这个国际社会呢确实也是需要美国来发挥领导作用，来的话维持这个国际秩序，来这个维护这个国际公约的这个权威。但是问题是的话呢，这个禁武的这个禁止化武的这么一个那个条约呢，如果违反的话呢，要由联合国安理会来讨论。但是由于俄国跟中国的作梗的话呢，美国这一关是过不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就面临着这么一个困境，面对它是一个的话呢，它的普世价值和这个国内的这个国力，它在这两者之间的话什么？因为扮演这种国际警察的角色是很难的。不仅会那个招致批评， 而且的话呢，还会使得的话呢，所有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民众强烈反对。今天的话呢，我看到这个共和党大佬麦肯，在他是支持这个奥巴马这个动武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在谈这个回到他的那个家乡去，就遭到了这个他的选民的强烈的这个批评，场面非常火爆，就说明了这个动武呢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也就是奥巴马为什么在动武的最后时刻决定把这个问题交到国会去讨论。
嗯，好，我们知道刚才各位都已经分析了很多有关这个奥巴马的这个他自己怎么陷入这个困境啊。那么我们知道，请刘编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奥巴马的这个外交啊，一直被认为是他执政的一个弱项。那么你从这次叙利亚的问题的处理上，你觉得他表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弱点？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最大的弱点就是奥巴马自己其实是在政治上的经验是不足的。别忘了，他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他也只做了一任不到的参议员。他固然是年轻，有活力，有冲劲啊，能够反映新时代的想法，但是在事实上，他所对整个国际事务的缺乏理解，以及缺乏这种运筹帷幄，以及缺乏这种国际上如何纵横捭阖这些技巧、这些理念，他都没有。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叙利亚是俄罗斯在海外唯一有军事基地的国家，所以俄罗斯在跟叙利亚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俄罗斯是一直支持这个阿塞德政权的，所以美国如果要在联合国里面通过对叙利亚采取什么样的动作，必须要过俄罗斯这一关。那么要过俄罗斯这一关，你过去这几年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美国有一个媒体分析啊，说是比冷战时候的这种美苏领袖之间还要糟糕。就在前几天，奥巴马批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总统普京说，这普京就好像教室里面坐在后排的那个很乏味不知道该干什么的小孩。你想普京听了这种会高兴吗？你用这样的这种思维或者作风来处理国际议题，难怪要处处碰壁。
我们知道这一次处理叙利亚问题，实际上俄罗斯和伊朗都向美国发出信息，愿意跟美国进行谈判，包括俄罗斯说要派出特使到美国来进行对话，但是美国拒绝这样做。实际上很多外交分析人就是说，美国错过了和这些国家改善关系，而且为这个叙利亚问题寻求外交解决方式的这个机会。
我非常同意。因为这个奥巴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刚才我已经讲了，两年有充足的时间在国内对叙利亚问题进行讨论，在国际上来这个折冲尊祖和这个斡旋，来寻求这个合作者，甚至和这个苏联还有不和俄国还有伊朗，甚至和中国进行这个外交上的这个交涉，对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做到，这是他一个巨大的这个外交上的失误，他处理得非常随便。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联合国实际上不要太在意他，因为联合国是二战的一个产物，当时有五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这里边呢还有大独裁这个国家，专制国家，你指望这个国家去这个支持你在世界上这个推动人权的事业和和平的事业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不在意说这个联合国是不是授权。问题的关键在于说，奥巴马应该有一个坚实的叙利亚的政策基础，这个政策基础是来源于中东的这个政策基础，它不能够这个随意行事啊，要在以这个基础来寻找国际上的同盟和这个反对者进行这个对话。那另外一个来看中国，我们来看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是每一届的政府从这个尼克松以来，都是基于基辛格和尼克松当时一个冷战的临时需求来奠定的对华基础，来处理对华的事务，这本身就是有很大的问题。这个不仅仅是奥巴马本身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美国政府的问题，就是说你的外交基础有没有一个长期的原则的问题。
好，时间不够，我再听听破空的看法。
我想关切的是下一步美国怎么办。美国现在总统提交给国会去表决，让国会来决定，如果国会不通过的话，有可能奥巴马就找个理由不参战了，那么这样是对美国和他总统本人信誉的一个重大的损失。另外，如果美国动武，其实奥巴马完全可以越过国会去动武，他不需要国会同意。那么他如果动武的话，我倒是觉得两个东西的结合，一个是空中打击，一个是那个向反对派大规模的输送武器，这两种方式的结合给这个阿萨德政权以一个精确的致命的打击，这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当然这要策划的非常的完善。
但是如果只是要把阿萨德政权推翻作为一个最终极的目标，我觉得就跟当初在伊拉克推翻这个萨达姆政权一样，我们知道后面后续的其实有大量的问题，尤其是刚才这个高文先生也提到， 阿萨德政权倒台了又怎么样呢？你在对中东局势的这个进一步的发展怎么看？这个要进行很深的评估。那么最后因为时间关系，我要请高文先生来做一个讨论的结，就是说你如何看待美国这一次在叙利亚问题，就是它严重的侵犯人权，严重的背离人权，但是美国这个举棋不定，是否显示美国作为这个国际警察的内在动力在缩小？一分钟的时间请您评论一下。
我觉得呢，美国国际警察的这种那个角色呢，是与美国自身的这个理念啊，和他的这个软实力，这是根本的，还有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军事实力综合的这么一个国力。国际上刚才我说到，需要这么一个美国来扮演这个领导角色。但是这回之所以面临这么一个困境呢，我刚才说到的话呢，主要还是形势比人强。美国的这个国力的话呢，经过两场战争之后啊，势力已经那个大为衰落。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在经济复苏又乏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再开辟一个战场，而这个战场的这个变数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哎，那么如果美国一旦投兵之后，如果最有可能是以色列和伊朗卷入，那个时候就不是美国所能控制得了的。所以我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呢，最好的办法的话呢，还是的话呢，就是听听民意。哎，那么最后的话呢，不出兵，但是不出兵里面的话呢，也有这个很大的这损害。其中第一，
高文先生，对不起
，
我必须把您打断，因为时间不多，我们讨论不得不在这儿结束了。那么观众朋友，接下来很快就是我们的弹无虚发栏目，请您不要离开。
好。